主题是神的旨意，它是永不更改的。所以呢，这首先体现在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它是永不更改的。而且呢，神指着他自己的启示也是永不更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他绝不能说谎，这是神他自己的本性。所以呢，借着这两件事呢，不更改的事。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大大的得到勉励，这就像神给每个基督徒真的吃了一个定心丸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真正的信靠他，那么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真的经历，我们活在这世界中，真的是没有太平，只有真的越来越乱，越来越悖逆。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它绝对不会落空，我们将来终极的盼望也一定会实现。为什么能有这么肯定呢？就是因为我们上一周咱们讲到说，最后这两节经文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他说：“我们有这样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充入满内。”这些分的耶稣。是他照着那一节期间的等式，成了永远的祭司，就为我们进入满内。这是用在四句话二两节最后的经文，两节经文我们上次讲到过。那这里面我们看到，既然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先锋，他已经进到了幔子里面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进到天上那至圣所，耶稣那么父神的右边。也就是我们终极盼望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盼望，如同灵魂的锚，我们刨到那个麦子的里面，刨到耶稣基督现在所在的地方，就像是一艘大船，他把他的那个重重的锚呢，抛到了海底，就把锚跟船呢，就把船就稳稳固固的就是来固定到那里。所以呢，我们的盼望就像灵魂的锚一样，已经固定在天上的至圣所了。所以呢，耶稣基督，那么说他是怎么样来进到天上的圣所，进到幔子里面的呢？那么我们寻找进一步告诉我们，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以大祭司的身份他进去的。那既然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先锋，他已经。进入到天上的至圣所里面，那么我们这些真正跟随耶稣脚步的人，也一定会进到那里。这是我们确切的、毫不怀疑的盼望。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特别从希伯来读的时候，那你读我们前面讲的5到6章，特别从第5章到第6章，那么希伯来读了几次提到。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那我们一定会问：哎，那个这位麦基洗德到底是谁呢？为什么希伯来书老把耶稣基督和他做这个对比呢？那我们今天呢，就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起就来看圣经中怎么样给我们启示麦基洗德，圣经中的麦基洗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了解麦基洗德这个人。首先，我们看他的身份，然后呢，我们来看他的超越，他的超越。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麦基洗德这个人，他的身份是什么？这是在第1节到第3节。我们先来看第二节，他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勒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常有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请柬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1/10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勒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那读到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我们从旧约读到新约，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那么整本圣经66卷书，我们知道 只有三卷书提到麦基洗德。第一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第二本书就是在诗篇里面，第三本书就是在我们现在分享的希伯来书里面。除此以外，在其他的63卷书里面，从来没有一次提到过麦基洗德。但是呢，麦基洗德这个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说，那他在圣经中只记载到出现过一次。他作为一个真的人，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创世纪14章的17到20节，也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读经文里面提到那些从那里引用的一些经文。那么麦基洗德这一他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就是说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就是在亚伯拉罕跟那四王征战的时候，他胜利以后呢，回到家的路上，麦基洗德带着酒和饼来迎接得胜的亚伯拉罕，并且为亚伯拉罕来祝福。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他说麦基洗德，也就是说他跟着。前面我们讲的六章最后提到，哎，麦基，也就是到了麦基洗德等次，哎，做大祭司。那么麦基洗德，他就给我们解释到底麦基洗德是谁？他说他是撒冷王，他又名撒冷王。那这里面的撒冷，我们也可能有人说，哎，一听撒冷就跟耶路撒冷联系起来了。其实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呢，它不是指我们现在或者哎大卫时代的那个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城是在这个亚伯拉罕遇到这个麦基洗德这件事以后一些年才建立起来的。要知道，这是他们之间相差1000年的距离。所以耶路撒冷在大卫时代那是在伯利恒附近一个山上的一个小的地方。所以他们把那个地方啊，最后就建成一座城，给它起名叫耶路撒冷。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是在主前1000年建成的，而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见面，乃是在主前2000年的事情。所以他们之间呢，相差了有1000年之久。所以呢，耶路撒冷在这里，不，这个撒冷在这里不是指耶路撒冷。撒冷王也不是说是白耶路，在耶路撒冷做王。撒冷在这里呢，它不是指一个地方，它只是在这儿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后面跟我们讲，它是平安或者是和平，撒冷王的意思。所以撒冷王，那么自然而然也就是说，意思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那这里面还有个麦基洗德，这是一个人的名字。那么他的名字呢，在希伯来语中，他的本意是什么呀？麦基洗德的名字的本意是"我的王是公义"，啊，本意上希伯来语啊，是"我的王是公义"。所以呢，这里说他翻出来就是仁义王，或者我们可以说他的公义王，所以这是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所以呢，这里用麦基洗德，那么。这个人的两个称呼，一个是公义王，一个是平安王，就是他成为弥赛亚的一个预表，以色列人所到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表。因为公义与和平这两样都同时应验在了弥赛亚，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身上。那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麦基洗德呢。他当时呢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领袖，他的生命不但彰显公义和平安，而且呢他还在神与人中间做祭司。我们知道呢，祭司的职分，他就是站在神与人中间做来供职的一个做中保的一个职分，他在神面前呢是代表人。在人面前呢，代表神；祭司呢，他是代表神来宣告人的罪，来宣告赦免人的罪，来向人来赐福。他如果代表人，就是向神来献祭， 来求神的救助。所以呢，这个祭司的工作就是在永生的神和必死的人中间，人面前来做一个中保的工作，做一个中保的工作。所以呢，麦基洗德他献祭的时候，他是代表人祭司；那么宣读赎罪或祝福的时候，他就是代表神，他是神人之间的一个中保。我们说耶稣基督现在就是做我们的大祭司，他就是做我们跟我们的神之间的一个中保。在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麦基洗德所信的神，他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也就是说，麦基洗德所信的至高神，他是这个至高神的祭司。而当时呢，在他周围，在这个亚伯拉罕时代这个近东的地区，那么在他们周围居住的人，他们都有他们各个民族、各个部落不同的神，还有他们有他们部落的神，有他们各民族的神。所以那些神不是全地的神。那些人只是他们部落的人，一个某些人，一个族类的神。那些神也不是至高的神，那些人只是那些部落或那些民族他们拜的一个偶像，所以那些都是假神。所以呢，创世纪14章提到两件事情，如果你读创世纪14章，第一就是说，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第二件事挺重要的，这里边就说亚伯拉罕是神，亚伯拉罕是那个审判全地，亚伯拉罕的神是审判全地的主，是至高神耶和华。为什么这样讲？那么刚才回到这儿，关于麦基洗德，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在创世纪14章22节这儿，他也提到这样，他说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就从那我看到亚伯兰，也这里边亚伯拉罕，你改名字，所以亚伯拉罕的神就是至高的神，就是至高的神，而且这样也把神的名是至高的神谁了？是耶和华。这样从这儿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看到啊，就是亚伯拉罕的神其实跟麦基洗德所信的这位神。其实是一位神，他们才是一位共同的神。所以呢，在麦基洗德提到神的时候，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至高神的祭司，他是把他的位分提出来了，神是至高的。而亚伯拉罕提到神的时候呢，他说他的神是怎么样？是全地的主，全地的主，也就是也是至高的神。所以呢，亚伯拉罕他既提到他所信的神是通贯范围是什么呢？是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世界，也提到他的位分就是至高的神。所以呢，从地位上来说，真正的神不是属于哪个族类、哪个部落，乃是至高之处的那位神，那位统管全地的神，那才叫真正的神。所以这样呢，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天使说什么呢？那么在路加福音2章14节，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新约新约，我们把它真的看见，串起来的话，我们就看到它的前后呼应，这些是全本圣经贯穿的始终。旧约、新约连贯在一起的伟大的真理，它都是统一的、一致的、互相呼应。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先了解一些麦基洗德。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所以我们首先从他看到一点，麦基洗德是当时历史上当时的一个王，麦基洗德当时就是一个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对麦基洗德当时有两个职分，一个是王，一个是祭司。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三节他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神之始无命之终，乃是神，乃是与神的儿子 相似，大家注意，这个词一定是相似啊，不是一样，而是相似。那这里说他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子无命之中，那这个怎么来理解？怎么来理解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我们首先一定要，他并不是说哎，麦基希德的父母就不曾存在过，而他没有父母。也不是说他不是地上的父母生的，更不是说哎，麦基希德哎，就是凭空出现的这么一个人，他也没有死，没有出，他也没有死亡，那就说麦基希德就成了一个不是一个受造物。我们说除神之外，所有的事物都是受造物，对不对？都是从神来造。那么怎么样理解这些经文？那么理解这些经文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些经文。第一，就是麦基洗德的身世，在全本圣经只有创世纪14章18到20节这些记载，只有在这里有记载。我们找，那么从圣经中，我们再找不到任何关于麦基洗德身世的信息。圣经没有记载他的生，圣经也没有记载他的死。我们更不用说，在圣经中根本也找不到他的祖母或者家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亚伯拉罕见到麦基洗德的时候，那么麦基洗德很可能他已经比亚伯拉罕年纪要老几百年，大家注意，因为他可能要比亚伯拉罕要老几百年。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比我们老二三百年的一个人，我们是什么感觉？我们觉得真的他是不是真的是从哪来？我根本追溯不到，对他的历史根本很难来追查到他的历史、他的身世。所以呢，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的出生年日，因为他比亚伯拉罕当时比他老好几百岁。那么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很可能麦基希德还活着。马达亚伯拉罕，我们说75岁，就175岁，亚伯拉罕去世。亚伯拉罕去世之后，很可能麦基希德还活着。所以，也就在很多人的眼中，这个人是一个不知道他的生，也不知道他死。拿亚伯拉罕就亚伯拉罕生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已经早就在世上活着几百年，而亚伯拉罕死的时候，这个麦基希德他还活着。所以呢，这样的话就给人一种，这个人在好多人的眼中可能就是无生之年、无死这样的一个记录，对不对？人们都不知道。那么在犹太人中间有这样一个传说啊，犹太人历史上有这样的传说，他们传说什么？就是说，挪亚的大儿子，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是谁？是闪，我们说挪亚分闪、含和雅。挪亚他们在犹太人中间的传说说什么？说挪亚的大儿子闪可能就是这里的麦基洗德。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但是圣经上的历史却是怎么？如果我们读创世纪这个十四，读创世纪这个这个11章10到26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有人算过，这个闪他一共活了多少岁呢？闪一共活了600岁。闪一共活了600岁，那么亚伯拉罕175岁去世的时候，闪当时是多大？是565岁。我们可以想一想，对不对？亚伯拉罕565岁死的时候，175岁死的时候，当时的这个闪还在世，他是565岁，也就是说，闪比亚伯拉罕要老多少岁？390岁。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去世以后，闪又活了35年。所以呢，从这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假，但是呢，这是历史上首先这段历史，哎，这是我们从圣经中可以查考出来的。那么这里面，所以这段就让我们知道，这个他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死无生命之中。这段经文怎么来理解？要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所以不是说 然后我自己以前很少有记忆了，可有对啊，可能就是好像是来无踪去无声，好像是没一个人，不是的，他是在圣经中记载是这样子的。那么后面他说，对呀，说这个外星的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怎么理解？他怎么与神的儿子哪里相似呢？所以圣经中他没有记载麦基洗德的母父与家谱这些谱系。是他写的就非常奥秘或者神秘，超然，与神的儿子有一个相像。我们说耶稣基督也是来到世界上，给他们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神秘感。那么耶稣基督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但是他有没有家谱？他是有家谱，对不对？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是有家谱的，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耶稣基督家谱的记载。但是耶稣基督的神性有没有加成呢？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的神。所谓的加谱就是啊，你在时间表中啊，一代一代的啊，耶稣基督说自由拥有的神，所以在他作为神性上，他是没有加谱，因为他是永恒中永远的存在。那这里面为什么说他无父无母，像神的儿子呢？因为大家注意，因为什么呀？因为耶稣基督他的人性，他是没有父亲。耶稣作为人性来说，他是没有父亲。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没有母亲的，他的神性是没有母亲的。因为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玛利亚所生，所以呢，他的人性没有父亲。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所以神生的独生子。是没有母亲的，所以这时耶稣基督说他这样，说他这个无父无母的意思。所以呢，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是没有母亲，而基督的人性他是没有父亲。耶稣基督的神性也照样是无生之子，因为他从太初就有，从亘古他就存在。就像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就是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他是不需要开始，他也不用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为我们的罪，为拯救你我这些罪人，他曾经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而且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在启示录1章18节，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无生之始，无灭之终。所以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特质。那这是我们谈到透过这个麦基洗德他的身份，其实在这儿我们最重要是要来引出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引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那位无始无终那位真正的神。那我们从他的身份上，我们简单认识了一些麦基洗德，那我们再从他的超越上，我们再更深的认识一些。首先，麦基洗德他是超越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这是我们从第这个他的超越，我们从最后这一段4到10节我们可以看啊。首先我们先看第4到第7节，这里谈到麦基洗德他是超越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我们先看第4节，他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了1/10给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那这里边，他知道我们就停下来，我们前面这些啊，你了解了一些麦基洗德，我们可以安静下来想一想，就是我们得到这些信息，我们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个理性的思考，我们可以能够得出一个什么的适当的结论？这是给我们。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先祖 这里边的先祖其实就是指以色列人他们的所崇拜的、所骄傲的那位人，就是亚伯拉罕。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啊，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超过他们的亚伯拉罕，没有人超过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因为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是从谁开始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可以说呀，所以犹太人他们真的是把亚伯拉罕作为他们的最敬奉、最崇拜的先祖。所以呢，犹太人就曾经就经常骄傲的称他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就是已经在除了人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当耶稣宣告说：“人若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亡之后。”这主要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就是这个时候他如果主耶稣当时的对这个以色列人这样讲，他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亡。”那么这些以色列人说什么呢？反过来他们问耶稣。他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大？”啊，从这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这些以色列人听到耶稣基督说这样的话，他们是很反感的，因为除了亚伯拉罕，在世上的人没有比亚伯拉罕再大的。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谎话？在犹太人眼中，他们看到神，他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们是这样的一种观念，这样的一种想法。那这里面就是亚伯拉罕把他掳来的上等之物拿来，从里面拿着十分之一来献给麦基洗德。那这个上等之物啊，因为他打仗以后啊，他可能掳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战利品，这里面战利品也有这些宝贵的，也有那些可能一般的。他就是把那个最好的战利品中的东西拿出一部分来。最好的那种来奉献给亚伯拉罕，奉献给麦基洗德。所以呢，在犹太人讲到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都将自己掳来最好的东西，他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了麦基洗德，可想而知，麦基洗德那是何等尊贵。他们认为亚伯拉罕已经是最尊贵、最那个什么的了。他们的所认为的最尊贵的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他拿上东西来献给麦基洗德。但是呢，这里基本上就不是要高举麦基洗德，那是要把人们的眼光从麦基洗德的身上移到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接下来，他在5到6节接着说。他说：“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之中，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弟，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他说：‘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死，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那这里呢，我们先要有一些就是咱们读圣经，尤其读旧约，读这个摩西五经，我们看到了立位的子孙，它分为两类，立位人、立位子孙。一类呢，就是领受了祭司职分的立位人，这是一类，就是这些人都是谁的后裔呢？是亚伦的后裔，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那么另一类立位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从不属于亚伦这个家族。的人，这个立位的人，他们就是另一类，就是占大多数在立位人之中，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协助这些做祭司的立位人来完成、来开展他们的工作。所以这是立位人里面也分成什么两部分。那么照这里面有照例，照命，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那么谁领受到百姓取十分之一了？就是立位人，跟这个准确说是立位人里面的立位的祭司做祭司的人。那这里面的十分之一，特指律法中在旧约的时候关于十一奉献的规程，奉献的规程。暂时我们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人都讲惯了是十一奉献。 所以，因为利未人他不像其他十一个支派，他们是得地的，其他的，而利未人在进入迦南地，他们是没有地产的，没有产业的。所以呢，他们要向十一个支派里这类人收取十分之一，收取十分之一，然后呢，他们再从十分之一中拿出十分之一来，再献给他们中间那些做祭司的人，做祭司的人，那个利未人。所以呢，在本质上来讲，做祭司的利未人，他们收取的十分之一。都是从他们跟他们情同、跟他们平行这些的地主的身上来收纳，而利未人和所有其他的一个支派你这个他们这个横向的关系，那是同等的，他们都是从亚伯拉罕生，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之间都是一种地主的关系。但是呢，这个麦子基德却与他们大不相同，所以叫做独有麦子基德与他们不与他们同行。也就是呢，麦子基德他虽然也是祭司，是至高神的祭司，但是呢，他不是来自利未支派，更也当然也不是来，也就不是属于亚伦家族的，对不对？所以他不像利未支派的祭司一样，从他们的弟兄中收取十分之一。他不是从他们弟兄中，而是怎么样？是从他们的先祖，他们的，而是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手中收取十分之一。所以呢，并且他还怎么样？为亚伯拉罕祝福，并且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的在这个当事人中非常就是不同的独特的一个人。那第七节他就接着说。从来位分大的比位分小的祝福，这是得不到的礼。那这里面这个得不到的礼，什么叫得不到的礼？也就是说，这是常识，不需要一个人来论证。它是一个不就是不就是一个人的常识中认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说啊，一加一就是等于二，没有任何人反对，不需要任何证明。所以呢，人们通常认为呢，位分高的人是带着权柄给那些位分低的人来祝福的。所以祝福的内容呢，就是包括让这个神，包括神在人身上的应许都得到彰显、得到应验、得到实现。比如说，麦基基德我们说为亚伯拉罕祝福，而亚伯拉罕又往后面，亚伯拉罕又为雅各。亚伯拉罕也为这个以撒为雅各祝福，以撒为雅各的以扫祝福，那么雅各又为约瑟的两个儿子，这、就是一代一代的这些长辈对晚辈进行来祝福，所以这是我们人普遍明白人领受这样一个常识。那这里他说，麦基利德既从亚伯拉罕领受了十分之一，所以亚伯拉罕哪像他那十分之一。因为我养他还祝福，我可以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特别的一个人，可见是他是超越亚拉，超越亚拉，因为亚拉从他受，亚伯拉罕向他献上十分之一，而且亚伯拉罕也领受从他来的祝福，所以呢，这个亚麦基德是高过亚伯拉罕，也可以说他是超越，在这一点上是超越亚。那么麦基基德不仅超越亚伯拉罕，那么其实他也是超越所有以色列中这些立位的祭司。那么祭司在他们中间已经位分已经很高了，但是呢，麦基基德也是超越这些祭司。那在第八节呢，到第十节就给我们这样的看见。第八节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说十分之一的，有为他们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那这里他说有在这里，但是在那里，对这两句话形成一个对比。那在这里呢，可以翻译简单的翻译是：第一是一种情况是，在那里的，而另一种情况是怎么样？就这样的一个句式，就是一种情况就是怎么样？ 对于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润人来说，或者利润计资来说，他们也都会经历死亡。而且这些做大计资的，他们一个如果死了以后，还需要另一个人顶替上来，所以是一代一代，一波一波下去。那么在那里呢，就是说另一种情况是什么？对于麦基希德这位至高神的祭司来说，圣经中没有他死亡的记载，圣经中没有他死亡的记载，也没有人接替他的记载。所以呢，圣经记载的麦基希德一直是一个活的人，没有记载他死。他没有继承人，他也不需要继承人来继承他祭司的职分。所以说，称他为什么呀？长远的祭司。长远的历史，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麦基希德也是超越利润的历史，也是利益超越利润的历史。那么在9节10节最后，他这样讲，他说，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润，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希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润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那么这两个经文呢，放到这儿来，其实就给我们让我们对比一下，这两个经文就是表达了作者一个合理的推测，也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既然亚伯拉罕他奉抵麦基希德的1/10的时候，当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利未这些后边的他没出生嘛，对不对？但是他说，利位已经一直存在于他祖先、他的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体，也就是说，那么他就借着亚伯拉罕向麦基希德缴纳了，已经缴纳了身体，所以所有的这些亚伯拉罕的后代已经都在亚伯拉罕的这些身体里面了。但是呢，所以他们就相当于亚伯拉罕作为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的代表，这些以色列的代表，他是像。麦基希德纳了十分之一，他说，并且可以说，也就是说，并且可以这样的推测，合理的推测，意思就是说，也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这样讲，哎，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就是刚才就是，哎，既然他受1/10的利润，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亚伯拉罕代表他们像。麦基希德纳了十分之一，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并且可说，这刚才就说，就像是我们说啊，也可以这样讲。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两天，我们看到真的是世界上现在真的有这样的战乱，有这样的这个恐怖邪恶的这些的作为，我们都知道。那么比方我大家都知道，哈马斯它是一个恐怖组织。我们都这样讲，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他们是一群乱杀无辜的坏人帮主，他们就像箴言16章所指的那群人，就是无流，他们有无流无辜人血的手，他们有同无恶极的心，他们更是有那些飞跑行恶的脚，就是走到哪里就是作恶，就是乱杀，就是这样的一个团伙，这样一个邪恶的势力。所以呢，这个地方用这个并且可说，就是说，此处用出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测，而且表达一个完全真实的事实，就是说可以这样讲。那么后面他又说，那受十分之一的，谁是受十分之一的呢？就是本来是收取十分之一的那些利未祭司，就借着亚伯拉罕。他们向麦基希德怎么样？献上纳了十分之一，因为当麦基希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尽管当时利未的子孙还没有出生，利未自己也是一样，但他们生命的种子已经在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体里面，对不对？就是说，虽然没出生，但是他们生命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体里面。所以呢，亚伯拉罕不只是为他自己， 也可以说是同时代表立位和他的子孙向麦基洗德纳施恩赐。所以呢，在十分之一奉献这些事情上，麦基洗德也是超越了立位的祭司，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关于麦基洗德这个人呢，我们简单的可以总结概括一下。就是圣经中的麦基洗德，他是一个公义和平的王，公义和平的王。人们称他为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而他的名字麦基洗德，意思就是一个公义的王，所以他也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且大祭司长有的祭司。对吧？他的身份既是公平和公义的王。同时又是长远的祭司，所以这正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相似的，但是不一样，不完全一样，只是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也是在天上的至圣之王，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跟麦基洗德相似的地方。而且呢，麦基洗德和耶稣基督另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他的超越，他的超越，他超越亚伯拉罕，他也超越所有立位的祭司。而我们耶稣基督呢，他是超越万，超越万，所以他在世上一切的没有这个受造，都是耶稣基督造的，让他造物主，所以他也是物理这个世界的那个。这是，所以耶稣基督超越万物的，所以呢，在超越性上，他也麦基洗德跟耶稣基督也是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相似不是完全的一样，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麦基洗德不管怎么讲，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神，当然他也是100%的人。那么今天的内容呢，我们简单的说，我们可以如几点应用。首先，我们可以应用了亚伯拉罕他奉献的榜样。亚伯拉罕他那样的尊贵的亚伯拉罕，他打败了这些狮王，他首先就要奉献，把他最好的奉献给至高神的祭司，奉献给尊贵的王，平安王、公义王。那我们做基督徒不应该从亚伯拉罕的奉献身上，我们学习他的榜样，要效法亚伯拉罕，我们的信心之父，他把我来最大的东西从中取了所有最好的东西，拿来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我最近听一位这个非常忠心的一个老牧师，一个忠心信徒的老牧师，他讲了一段这关于奉献。十一奉献，我觉得非常的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也，他是说什么？他说十一奉献是旧约的规条，旧约不受旧约规条的约束。我们刚听完这句话，我们觉得那好啊，十一奉献是旧约的规条，我们不受约束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奉献了，我们也不用 care 这个奉献了。但是他说，一定不要错过一些这句话。他说：“不受规条约束的意思，不是你不要奉献了，不是你还奉献可以少了，而是不是减少，你应当乐意加减。你不要受这个十一的这个约束，你不是说是你这下好了，你可以随随便便了，不是的。他说你不是减少，你应当乐意更多的在十一之外加减。”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新约的基督徒比旧约的以色列人蒙受更多更大的恩典，对不对？我们真的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已经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了永久这样的一个盼望，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盼望。我们要比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要真的蒙福的人。所以呢，正因为我们蒙了更多更大的恩典。所以，对神的恩典的报答、感恩的表达， 我们也要超过十分之一。而且呢，它是严格的来说，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如果神不给我们工作的能力，如果神不给我们好的身体，我们去哪里赚钱？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一切不是靠你自己，要真的是把这些要归给神。所以呢，他说神吩咐我们，其实这里吩咐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吩咐我们，首先要拿出这个份子，你归给他，这是神的吩咐，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神的吩咐。他要，这是最低的，也是神真的叫我们一个底线。神吩咐我们拿出十分之一来归给他，剩下的你可以自己支配，剩下的你可以自己做。所以呢，十分之一不是奉献，因为是神要我归给他的。什么叫归给他的？这十分之一的一分钱也不能落在任何的自己手里。如果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就是对神的偷窃。如果没有归给神，我们就是把那一块从神那里偷窃了，归到我们的神上。所以他鼓励我们说，这一定要真的知道，这是一个也很严重的罪。将来你要见了神的时候，你要交代他。请问你那部分哪？你的身，你所有的那些哪有没有把归给神的？归给神，这是我们真的每个神的儿女。你如果真正的定好这位神，有没有想过没有？对了，四分之一以后对神的恩典、神的爱的表达拿出来，才开始算是真正的奉献。我听了他这个分享之后，我也真的心中真的很感恩，真的感谢神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早的。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话语，它的真实的意思，我们就能少犯罪，我们能够真的就能少一点亏欠，我们能够真的少一点的偷窃。那么第二个方面，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麦基希德他恩慈的榜样，最后首先看到是亚伯拉罕他奉献的榜样，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麦基希德他恩慈的榜样。麦基希德呢，当时是最受人尊重的一位王，大家要知道是平安王、公义王，他也是一个至高的祭司，所以呢，他看到亚伯拉罕得胜归来，他知道过去的打仗，骑着马真的就是那些可真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全是泥土，全是就是那样的样，脏兮兮的样子，跑回来。麦基希德就拿着饼，拿着酒来迎接亚伯拉罕，来迎接这些得胜的队伍，并且为亚伯拉罕祝福。我想当时肯定也是对那些跟随亚伯拉罕的人为他们祝福。那么看到麦基希德这样的恩慈，那么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样恩慈呢？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哎，他们殷勤的服侍，为主摆上。他们灵命看到他们那样的长进，我们有没有给他们一些鼓励呢？我们有没有给他们一些鼓励？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生命中正在经历这样那样的难处，有身体上的，有家庭上的，有各种人际关系上的，有婚姻等等，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我们有没有送上一些安慰的问候？我们有没有给予他们出于爱的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或者扶持？对了，这两个方面，我想通过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从亚伯拉罕身上学习他奉献的榜样？怎么样从麦基希德身上能够来学到他恩慈的榜样？我们来祷告。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感谢赞美，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祈求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来深入的理解，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们越认识我们耶稣基督的时候，主啊，越知道他的位分的时候，他的超越的时候，主，我们就越知道他的地位超过麦基希德。主啊，我们 仰望他的时候，就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在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除了他之外，没有真正赦罪的能力；除了他之外，没有真正的大祭司。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顺从你的心，愿意听令你的话语，愿意来领受的心。主帮助我们到你面前来，把我们在你面前各样的罪，我们各样的软弱，都能摆到你面前来，求你的帮助，求你的饶恕，求你的赦免，求你洁净我们，帮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我们效法亚伯拉罕奉献的榜样，也效法麦基洗德恩赐的榜样。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